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六讲，我们上一讲讲到福音的护照，外在的护照是一个上帝带有诚意向所有人的护照。那第一，有人反对说这个跟上帝的真实性不符合，那我们也看到伯格夫的回应了。现在第二个反对的理由，反对福音的护照是带有诚意的。第二个反对理由就是从人在属灵上是无能的这个事实而来的。既然人按照他的本性，就是按照他堕落的本性，是不能相信主，不能悔改的。因此，若是要人去做他所不能做的，那就是开玩笑咯。但是回应这个反对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自终人在属灵的世上无能，是根植于他不愿意服侍神。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说很多人想要悔改信基督，只要他们能够，他们当然想，但他们不能吗？再来一次哈。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说有很多人想要悔改，但是悔改不了，因为他没有能力。具体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再读前面那句话，我们必须要记得，至终人无能在属灵的事上，就是无能悔改相信呢，是因为他不愿意服侍神。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说有很多人想要悔改，想要信基督，只要他们能，他们就会做了。不是的，那些不信的人是不愿意信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节，有没有列出来？没有不要紧，我们读过的。不但如此，我们要求人悔改信基督，和要求他们遵守律法，两者都不是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说要求人遵守律法，但是他们无能吗？所以要求人遵守律法，遵守诫命就是不合理的话，那要求人信福音也是同样的，不是不合理的。我再说一次哈，要求一个无能的人遵守律法，不是不合理的，是合理的。这是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求一个人悔改信基督，同样的，不是不合理的，是合理的。所以很多人呢，当他们说人属灵上无能，所以呢，这个福音的呼召并不是给全人类的，不是诚意的，他们是逻辑上不一致的。因为呢，他们同时毫无迟疑的会说，罪人在律法的要求面前是要守律法的，而且必然守律法的。那我猜想这一类呢，应该是改革中的某一些的人士，就是说他们强调律法十诫，人必须要守，无能的还是必须要守。但是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人无能悔改信基督吗？所以呢，福音不是上帝很诚意的给那些无能的人的，上帝真正的用意呢，是只不过给那些选民而已。那这个是首先不一致啊，第二不符合圣经。再来一次哈，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是上帝向全人类颁布了他的律法，要人类遵守。堕落前是如此，堕落后也是如此的。人无能吗？是。神要求人遵守律法吗？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等等啊，上帝仍然说 遵守的追求永生的有什么结果，不遵守的有什么结果。上帝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虽然人堕落了啊，已经无能了。同样的，上帝的福音里，也就是恩典之约里，是要求全人类每一个人要悔改信基督的，这个标准不会降低的。虽然人无能，神那个标准还是放在那里。当然，然后呢，上帝呢差圣灵来重生啊，选民使他们能够悔改信福音。所以不能说因为人无能，所以呢，上帝的外在呼召是不诚意的，不可以做这个结论的。好，我们讲完这一段，上帝的福音呼召或者是外在呼召是诚意的。我们来到第三个小题，108页，外在呼召就是福音呼召的重要性。那这个我们可以从改革中内部来看，就是说既然上帝已经预定了选民，为什么外在的福音的呼召这么重要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个非改革中的角度，也就是好像我不是出生在长老会的，所以我从我们这种的福音派的角度来看啊，外在的呼召，福音的呼召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考虑到改革中神学的全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更新我们对传福音的重要性。我们来看，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上帝不分辨的，就是毫无分别的来到众人面前，包括那些他没有拣选他要遗弃的人，为什么上帝就来到他们这两帮人中间提供救恩的邀请呢？外在的呼召或者说福音的呼召其实是要达到不止一个目的的。这里有四个目的。 A， 第一个目的，上帝透过福音的呼召坚称他在罪人的身上拥有治理权的。再来哈，上帝透过福音的传讲宣称宣告，我是这个罪人的主宰，他有这个 claim， 他有这个管理权的。上帝身为宇宙的主宰和统治者，他是有权的，而且是有绝对的权柄要求人类服侍他。虽然人离弃神陷入最终，虽然人现在已经不能够把属灵的顺服合理的献给他的主宰啊，这种的献上服事是合理的啊，这理所当然的。虽然人已经陷在最终，就不能够这样子献成他的属灵的服事了。他故意的犯罪，并没有取消上帝在他所创造的人和天使身上还是有权要求他们服侍他的。再来哈，人故意的犯罪陷入罪中，已经不能够服侍神了，但是呢并没有取消一件事，就是神仍然有权要求人还有天使还有魔鬼服侍他的。上帝保存了他的权柄，他的权力要求绝对的服侍，绝对的顺服。而上帝在律法和在福音中都宣称这个权利的。上帝在律法里宣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必须要守这些诫命。上帝在福音里也是宣告，我是神天国 的王，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上帝要求人顺服的权柄 也在呼吁人、呼召人信和悔改中表达出来。就是说，当上帝呼召人信和悔改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在宣告他在人身上的权柄的。而人若不理睬福音的呼召，他是在忽略、在轻视上帝公义的权柄，因此他的罪孽就更大了。他不但不信不悔改，他藐视了上帝在他身上本来就理所当然有的这个权柄，要求他顺服的。所以这个第一个重要性就是透过福音的呼召，上帝再一次的宣称他有权要求人顺服他的。 B 第二，福音的呼召就是上帝指定的方法，引领罪人来回转归向他。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啊，但是预定的这个教义的并没有抹杀这个的。啊，上帝预定选民得救这个真理没有抹杀一件事，就是福音的呼召就是上帝用来领罪人回转悔改信他的那个方法。换言之，福音的呼召就是神所用的方法来从地上万国聚集选民。再讲一次啊，福音的呼召就是上帝从世界的各国各民聚集他的选民的方法。既然是如此，既然福音就是上帝聚集万民中的选民的方法呢，福音的呼召必须是普遍的、普世性的。因为既然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谁是选民，所以福音的呼召必然也必须是向全人类的。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选民也只有选民会信基督接受他。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宣教士可以出去给他的听众一个确据。啊，宣教士不可以出去给什么确据呢？不可以出去说基督为他们每一个人死，上帝的心意是救每一个人。这本书是写在1938年啊，在很多很多的福音单章，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方法还没有发明之前的。Okay? 所以不是针对哪一派。啊，不可以说基督为所有的人死，上帝的心意是要救每一个人，不能这样说。但是福音的呼召的意思是宣教士可以也应该把这个喜乐的好消息带出去，就是基督是为罪人死了，他现在邀请他们来亲近他。再来哈，基督已经为罪人死，他邀请他们来亲近他。所有真正为罪悔改、真正以一个活泼的信心接受他的人，基督应许要救他们。啊，这个是我们福音的信息。基督为罪人死了，啊，他邀请罪人来到他面前。对那些真正为自己的罪悔改、真正以活泼的信心接受他的人，基督应许救他们的。 C 福音呼召的第三个重要性，福音的呼召也是启示了上帝的圣洁、善良和怜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劝勉罪人，上帝劝勉 到处的罪人要离弃罪。上帝是善良的，怜悯的，所以上帝警告他们不要自我毁灭。上帝也延迟执行死刑的日子，上帝还要赐福这些罪人，因为他应许他们救恩。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恩典的邀请本身是祝福，而不是好像有些人说对罪人的咒诅。再来哈，福音的信息不是咒诅，是福分。福音清楚地启示了上帝对罪人的怜悯，圣经就是这样说的，诗篇81篇第13节，看上下文，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西结书18章，以西结书32节，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以西结33章11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好，我们来读阿摩斯书8章11节，来。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比，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最后读110节最后那段，马太福音23章37节，来。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所以主耶稣是在表达他对耶路撒冷的心愿，只是他们不愿意。好，回到课文。同时呢，人因为抵挡福音，所以呢，事实是人把这个祝福变成咒诅。因此，福音很自然的会使罪人的责任更重。假如罪人不接受福音，假如不好好使用这个福音的应许，他的审判也就是更严厉了。刚才我们翻译了一个字，就是 improve， 这个字呢不是改良的意思，就是利用这个好机会的意思。好，最后第一，这个福音的呼召的重要性的第四方面，最后福音的呼召就凸显了上帝的公义的。假如就算是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就已经达到一个目的，叫罪人无可推诿，就是说已经把罪人有可能提出的结果都除去了。假如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已经把所有的结果、所有推诿的理由都除去，罗马书1章20节，那对上帝的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向人启示救恩之道，就当然更加是如此咯。当罪人藐视神的忍耐包容，当罪人拒绝上帝恩典的救恩的邀请，当罪人藐视或者轻看他们的败坏和罪孽是多么大，当罪人拒绝 藐视上帝的公义，上帝定他们的罪。福音呢，就让这些的一切就显得更加的明显，也就是更加的定他们的罪。这个也是福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要稀奇，传福音的时候呢，假如你很忠心的去传，传神的圣洁、神的诫命，然后才讲十字架，讲到一半肯定会有人动来动去想要去洗手间的。我一般讲到那里的时候呢，有人动来动去呢，我就说恭喜你啊，你要去洗手间了是吗？你要走了啊，恭喜你，你是聪明的，你听懂了才会听得不舒服，你听不懂不会不舒服的。不过啊，忍耐一下，好戏在后头啊，你听懂了才会不高兴不舒服，甚至想要丢番茄啊，丢西红柿，或者是啊丢鸡蛋嘛啊，这个表示你听懂了。好，你愿意听下去吗？后面还有好消息嘞。罗马书第1章18节都是坏消息，到3章21节才有好消息的。